信的这位主，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在座的弟兄姐妹，也盼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基督之家第一家也能够成为你的家。啊，大家看到这张 slide 好像有一些 distraction 啊，有人说，读神的话语就像欣赏一颗美丽的钻石，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光彩夺目。但是啊，如果你退后一步，能够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看到它的全貌，你可能就会体会到为什么一颗钻石会价值连城，有很多的人愿意花很高很高的价钱去拥有它。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也是一样，要想真正的了解它，了解它的意义，了解它的价值，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成为这种困难环境中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它。所以鼓励大家以后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优先次序，我们的 priority， 能够每一个星期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他，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也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查经小组，也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些查经小组去啊，来更深的了解神的话语。同时在小组里头让我们彼此的鼓励，每天能够与神亲近，能够活出神的话语，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好不好？好不好？过去两个月是暑假，立长老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系列叫我们的主系列。因为很多人因为暑假的原因可能没有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新的朋友说，因为很快的 review 一下前面六个系列六个讲座一些内容是什么。第一讲七月一号的时候，池教授在我们中间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位主，他愿意降卑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和我们可以面对面，可以他降低他的身段，我们可以跟他 eye to eye， 这样的话他可以更加了解我们这个全人。第二讲，凯文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了，他是一个了解我们过去的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神的眼光里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浪子，所以他是一位寻找失落人的主。第三讲，立长老在我们中间讲到，他是了解我们疾苦的主，他也是一位充满着怜悯的主。第四讲，陈长老与我们分享，他是一位了解我们挣扎的主。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更深的来爱我们这位主，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充斥了神所应该有的位置。温蒂姐妹几个星期前讲到，我们这位主他是了解我们每个心思意念的主。上个星期立长老与我们分享，我们这位主他是了解我们需要的主，他是一位愿意为我们代求的主。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叫人放下重担的主。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一位了解我们每个人所背负的重担的主。不管我们背负的重担是肉体上的，是精神上的，或者是灵魂深处的重担，他都晓得。在我们近看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里头，他不仅了解我们的重担，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为的是可以让我们放下这些重担。他这个解决方案呢，是以一个邀请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愿意卸下我们身上的重担，想要进入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安息，我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邀请卡上填上，是的， 我愿意跟随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请大家低头。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每次来到这里，我们就心存感激，我们就满心的欢喜快乐，因为你是了解我们全人的主，你了解我们的过去，你了解我们的疾苦，你了解我们的挣扎，你了解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你也了解我们的每个人的需要，你更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负的那些重担。但是主耶稣，你不愿意看到我们每一天背着这些重担来度日，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你给我们一个邀请，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到你那里来，我们就会得享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耳朵，让这个邀请能够打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上个星期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一起去参加了文海和 Crystal 的婚礼，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喜结连理，我们都非常为这对年轻人高兴。参加婚礼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见证，非常为他们的见证，被他们的见证而感动。透过他们的见证，看到他们在恋爱交友，在婚姻大事这件事上，他们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遵守神的旨意，到最后他们一起来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请他们回到我们中间来，和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但是我们大概在座的很多人也收到了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婚礼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下面有这么四个字母 RSVP， 对吧？像很多其他的邀请卡一样，相信大家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大概都知道 RSVP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尽管我们都没有学过法文，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回答你是要来还是不要来参加某一个邀请，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新移民，当他刚到美国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不晓得 RSVP 是什么意思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我们一起听听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有一对刚刚从东欧国家来到美国的一对夫妇他们来了不久就有收到他们邻居邀请他们参加他们孩子婚礼这么一个邀请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卡片以后就看 RSVP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丈夫就对妻子说记住他们是从东欧来的，有一点口音他是这样说的，这 husband 对 wife 是这样说的，说 wife what does RSVP mean let me think about this I got it remember send wedding present 所以这是显然是一个笑话，对不对但是这个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一个邀请有的时候很可能给邀请人还有被邀请人都带来很大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呢？邀请人可能会因着场地的限制，因着这个 budget 的限制，可能要绞尽了脑汁盘算邀请谁不邀请谁。被邀请人呢，如果他没有收到邀请，但是知道隔壁的那个人收到了邀请，这心里就会很不爽，为什么张三李四收到了，偏偏我没有收到，孰轻孰重，这一目了然，以后这个朋友算了，就不要交了。一旦收到邀请，可能也有些压力，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盘算，我到底要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才合适呢，送礼金应该送多少，又能负担得起，又不至于break 自己的 bank 呢。所以很 bad 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个邀请本来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去跟那个邀请人来一起分享他的祝福的这么一个时刻， 但是很有可能被我们解读成是一个强求，是凑份子。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邀请非常的不一样，它被称作是最伟大的邀请。这主耶稣发给我们每个人，他是发给所有的人的，没有 filter， 所以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应该收到这个邀请。另外这个邀请没有任何这个强求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头，所以他完全是为了被邀请人去到他那里去享受，得到最大的那种享受。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感谢神，因着他的这个邀请，我们可以享受到今生的满足，可以享受到永恒的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如果你愿意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如果没有带圣经呢，我们一起抬头看荧幕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攻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整个本圣经里头最受喜爱的几节经文之一，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估计有不少人都会背这几节经文。表面上看好像这些经文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如果你有重担的话，到教会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来，他就会给你搞定。我们出去传福音或者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喜欢用这几节经文，多好啊！只要你信耶稣，他是灵丹妙药，你所有的一些重担、一些疾苦，他都会为你除去。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呢？当我们来了教会几次之后，发现我以前的那些重担好像主耶稣常常并没有为我们挪去。这是问题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话语不可靠，他的话语没有能力，还是我们的理解有些偏差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好不好。我是一个学生物的所以曾经很喜欢发育生物学，做很多很多的解剖所以今天就请大家跟一个生物学家来一起解剖一下这几节经文好不好。我们前面提到了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向我们发出的一个邀请，在这个邀请里头，主耶稣清清楚楚的给我们讲明了他邀请的对象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也表明了他邀请的内容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邀请，就是接受邀请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如果你要接受这个邀请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一起来学习这段话语，邀请的对象、邀请的内容及应许以邀请的指令。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邀请的对象，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大家知道是所有人的意思，英文里头是说 all of you 或者是 all 所有的人。所以这里主耶稣并没有说这个邀请是给犹太人或者是给外邦人，给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给已经信的人或者给没有信的人，也没有说要调查一下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以前是不是有些什么前科，或者是有没有做一些连自己都很后悔的事情。 All of us， 他的邀请是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因为圣经里头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他就像一个好牧人，如果他有100头羊的话，有一头羊丢失了，他会先放下那99条羊去寻找那一只羊，当找到那一只羊，他就欢喜快乐。 所以他爱我们每个人，他不愿意任何人失落沉沦，他希望每个人都收到这个要求、邀请，都因这个邀请能够得蒙祝福。这个邀请是发给劳苦担重担的人。如果我们要看一下啊，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浑身一身轻，没有任何的负担，能不能请你举下手，让我看一下，我愿意请你吃饭，我要想向你讨教，要请你分享，可能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麦克给你，你来给大家来分享你的秘籍，怎么样卸下身上的重担。如果你刚才举手的话，后面有个小孩子举手啊，是我的孩子举手，开玩笑，那可能是他们就太年轻了，对不对？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啊，准备考大学高考，那可能是最沉重的负担。那是我上高中时候是最后的两年制，所以只有两年准备高考。心想如果考上大学之后，那就太好了。为啥呢？远离父母，以后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唠叨了，自己想吃啥就吃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喜欢电动游戏是不是啊？今天晚上玩个通宵，反正也没有人管，对不对？在座的大学生给我们回答一下，给这个高中生回答一下，是不是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Yes or no? 应该是 no 哈，听见有人说 no 对不对？上了大学高考 SAT 是没有了，但考试好像是有增无减，不仅有期末考试、期中考试，还有每周的小考。以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种好日子也一去不返了，现在一切都要自己打整，对不对？以前自己住一个房间是家里重点保护对象，每个人都让着三分，现在却出去要和别人合租，找到一个室友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那类型的人，他肯定不会是事事让着我，是肯定的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要想转一个好的学校，没想到一个好的成绩还不够，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要写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essay， 还要显示一下自己有一些领袖的才能，累不累？很累，我都觉得累，我都替你们累。那是不是转入自己心仪的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所毕业以后，情况就好些了呢？相信在座的社青会给一个我们很给我们一个很失望的回答，以为毕业以后再也不用考试了。刚才吃饭的时候还跟几个社青在聊天，没想到换一个工作还要刷题，还要考试，而且身份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公司不景气，说关门就关门了，所以又学了一个英文单字叫 lay off， 这个 lay off 可能要跟我们一生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我自己的这个白雪公主或者是白马王子还不出现呢？好不容易结婚生了孩子，又盼孩子快点长大，以为孩子长大了好像负担就会少一些，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因为总是有操不完的心，要选孩子选好的学区，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青春期的叛逆，考大学的压力，选专业找工作的压力，没完没了的操心。我再过几个月就要50岁了啊！回想过去，每一年过去，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啊！每一年过去，负担和责任感觉会一年比一年更多，更加的沉重。我看在座有几位应该比我年长的人啊，请问一下你们，我还要再等几年，这个趋势会逆转过来？会过一年以后这个负担会逐渐的减少，能不能给我回答一下？以后请你吃饭告诉我啊。所以今天主耶稣所邀请的这个对象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了解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重担，可能有对健康， 对财务、工作、家庭、对未来的这种焦虑，也有可能对过去的失望与悔恨，可能是自己做过一些错事伤害了别人，也有可能是别人做了一些错事伤害了我们，也有可能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破碎的人际关系，那种情感上精神上的那种负担会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会愤怒，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感到忧郁。也许我们对现在我们自己的现状有些不满，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够美好，想勤奋一点，可就改不掉这个懒惰的这个毛病。也可能是想接到一个不良的嗜好，可是一不小心就又掉入深渊不能够自拔，想谦卑的待人，可就是改不掉又是那种趾高气扬的那种态度。所以各种各样的负担，除此之外，除了这些我们大家很熟悉能够感受到这些负担之外，还有一种负担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那些负担。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在这段经文的上文前几章里头，圣经里头记载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有很多很多的正面的一些冲突。为什么法利赛人会不喜欢主耶稣基督，会他给他有很多的冲突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痛处，指出了他们的根本的问题。法利赛人是当时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也是律法的教师。这些人他们认为圣经他们认为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他们也相信律法的权威性。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外表上非常的虔诚，他们也坚持十一奉献，但是他们为了博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赞赏，他们在律法之外又自己加添了365条禁止做的一些事情，还有250条他们必须遵守的一些条例。举个例子说，比方说我们刚刚吃饭，吃饭前如何洗手，如何预备餐具，都有很多很多的规条。所以他们每天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努力的去遵守这些他们给自己制定的这些负担，这些规条。如果哪一天不小心违背了其中的一条，就会充满了懊悔，充满了这种负罪感。而且呢，他们还把这些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他们以为只有靠这样的行为，才能在自己的眼里，在神的眼里被称为是一个义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里所描述的法利赛人。但是听到我刚才这个描述，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法利赛人的影子呢？那些压着我们喘不过气的重担，也许不只是在工作上、学习上、家庭关系里来的那些重担，也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些更深层的一些重担。以为只有自己更努力，做得更好，做得更多一些，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想爬更高的职位，挣更多的钱，成为最佳的父母、最佳的儿女、最佳的配偶，总是希望给别人留下最美好的印象，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服侍，好像永无止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挣扎，有没有这些自己强加给自己的重担？老实说，我有。这是一种让人精疲力尽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一个好消息，那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这些重担，他给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看他邀请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位主是一个叫人放下重担的主，他对我们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是对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一个安慰，也是一个邀请。他邀请内容很简单，对不对？到我这里来，中文是五个字，英文只有三个字 Come to me， 三个字。请注意啊，主耶稣这里是说到我这里来，是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并没有说到教会来，也没有说到基督之家第一家来，第三堂来，到伯特利或者是灵星团契来。我们每一个周末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走入教会，来到教会里头来，去听了道，去参加了主日学。可是走出教会之后，他们的生活依旧，生命没有丝毫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到了教会，却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几个星期前，我们在座的李牧师在主日正道中对来到主前有非常精彩透彻的分享，所以鼓励大家到 hocone.org 上去听听他信息的录音。我这里会有一些简短的一些分享，所以肯定不能够像李牧师讲的那么精彩，所以鼓励大家去听听录音。李牧师在他的正道中讲到，来到主前首先意味着要每天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人非圣贤就不能见神的面。李牧师跟我们分享到，如果假设一下神他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的面前，他就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还敢去做吗？有很多的话还敢去讲吗？很多的节目我们还敢去看吗？很多的网站我们还敢上吗？我们还敢去过一个污秽的生活吗？李牧师还分享到，来到主前意味着被主建造。他说我们是泥土，圣经里说我们是泥土，主是瓦匠，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未完成的作品， unfinished product。 所以不要说啊，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想我要改变我。求主赐我们一个愿意被塑造的心，愿意被主改变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主的活石，成为主的灵工。你们说最后分享到，来到主前意味着献上自己。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每天所渴慕所追求的有多少是属灵的？如果主耶稣今天就再回到这个世上的话，我们每天所追求的这些名誉地位和金钱有多少是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呢？所以再次鼓励大家到教会的网站去听一听李牧师这个分享，非常非常的精彩。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邀请，它的后半部分是一个应许，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不知道大家啊，当你看到安息这个字在英文里头是 rest， 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脑海里一般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有些人是想有一个没有打扰的休息，早晨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睡到自然醒。对有些人像我，这个休息意味着是到海边，到一个有沙滩的地方去休息。也有可能有些人是想泡一杯好茶，泡一杯好的咖啡，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去欣赏。最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想做一个 couch potato， 对不对？坐在半躺在自己喜欢的最舒服那个沙发上，做着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保健操，换频道，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下这个食指的这个滑翔游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休息。但是呢，让我们一起看看 圣经里这个安息，这个休息是什么意思？安息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里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对不对？圣经的最开始了。这里第一节第二节是这样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呢，上帝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他都忙得要死，创造宇宙万物，来造这个天地万物，对不对？是不是他一定是累坏了，所以第七天哎，一定要休息一下？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圣经里头说我们这位神他不打盹，他不 也不睡觉，对，他是神爱，对不对？他不会像我们人一样会疲倦需要休息。那安息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头，神在安息之前他的功已经完毕，他想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全部都做完了。而且呢，他看他自己所造的这物，在第一章的结束他非常的满意，他说这一切都好，一切都甚好，对不对？所以呢，在他的创造计划当中，他也留了第七日，他特别增加了这一天，是为了来庆祝，来享受他创造的这种成就感，这种满足感，来享受这种成就感满足感。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安息。所以说神在这里是说，我非常的满足，很满足了，我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担心的了， I'm feeling great。 这就是神创造这个安息的这个意思。旧约里头的大卫王，他非常了解神所创造的这种安息，他在诗篇第23篇里头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换句话说，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会看顾我，我应有尽有了，我很满足了。所以大卫知道在神里头可以找到安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因为罪的缘故，神所创造的那种安息在我们今天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头是根本不存在的。什么是罪呢？本质上讲，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比看神更为宝贵，更为重要。所以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我们欲壑难填。我们每天去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追求事业，修筑自己的这个王国，好不容易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却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更高的目标等着我们去征服，永远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就像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他极辉煌的那个时刻，他感慨的是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所创造的那种安息。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到他那里去，就可以享受在世上这一切都买不到的那种安息。我们也可以像大卫王那样欢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在主耶稣的这个邀请里头还有一个具体的指令，这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轭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肯定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概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 picture 是在这里啊，是就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是2000多年前很常见的一个农用的一个工具，它用来是干什么呢？是用来把两个牲口typically 是牛或者是驴或者是骡子，把两个牲口把它们套在一起，所以它们可以一起来拖这个货物或者是来耕地。这是这么一个工具。回到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神给我们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一个轭，是一个农用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心想，这个神是不是他搞错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工具，我需要的是一个舒服的床，是需要一个 vacation， 对不对？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着智慧的神，因为他意识到送给劳苦担重担的人最好的礼物不是一个暂时的那种逃避，不是一个 vacation， 而是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去背负这些重担，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生活。因为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天，刚才我们开始讲过了，对不对？我们这一辈子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重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只有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才会给我们带来他所说的那种安息，因为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呢？主耶稣啊，让我们啊回头看看这个轭，看这个影像，对不对？是两个牛。主耶稣这里是在对我们说呢，这是我的轭，我现在已经在这个轭里头了，对不对？在其中的左边这个轭里头了。所以你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到我旁边来，进入旁边那个轭里头，对不对？你要做的就是要调整你的方向，来到我的旁边，调整你的步调，跟上我的节奏。这样的话，你的担子就会轻省，你的轭就会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帮我们承担了很多很多的重担，他已经 did the heavy lifting for us。所以他这里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放下我们以前的轭，要换上他的轭。他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一种巨变，把旧的那种生活方式抛弃，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先前以为有益的事，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把他们当作有损。我们要从每天的小事做起，不只是做一个周末的这种基督徒。让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去参加小组，参加祷告，参加团契。让我们每天和神亲近，这样的话，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职场里头，在学校里头，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他应许给我们的那种满足感，那种灵魂上的安息。所以今天主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了这么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RSVP， 你的回应是什么呢？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当我们仔细来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发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就发现你的话语是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能力。主，你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背负的重担，你也不愿意我们背负着这些重担来度过每一天。你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了一个邀请，让我们到你那里去，因为你那里有平安，有安息，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信的，还在寻求的，就求你赐给他们信心。我们中间已经信主的，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信心能够迈出这一步， 能够面对你这个邀请，在这张卡片上填上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来背负你的轭，我愿意来背负你的十字架，我愿意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愿意更加的像你。感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下面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来一起回应今天的信息，好吗？